大家好，我们是蓝皮鼠和大脸猫。
你现在收听的是
你觉得呢？大家好，我是大脸猫，一个出入于上海市静安区高档写字楼的非精致白领。
大家好，我是还在阴间打工的蓝皮鼠。
今天我和大脸猫要挑战一个我们两个都很不熟悉的主题，那就是游乐园。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不太懂这个主题，所以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已经之前来过我们节目的斑比鹿，
欢迎，
欢迎
返场嘉宾。
大家好，我是斑比鹿。
上一次那个圣诞节的反响非常好，
对。然后我们今天还请到了另外一位嘉宾，是斑比鹿的好朋友桑普兔。
好的，欢迎桑普兔。
Hello， 我是斑比鹿的好朋友。好奇怪啊，这样介绍自己。
动物园聚会。
好，那就是我们首先可以先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和蓝皮鼠都没有怎么去过游乐园。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大概去过几个游乐园吧。
回顾了一下的话，我去的游乐园五个手指正好，就是一个是小时候初中的时候，可能小学初中的时候去过香港迪士尼，那个时候顺便也去了海洋公园，也算一个。前两年去过大阪的环球影城，然后大学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快毕业的时候去了台北市立儿童乐园。
哇，童乐园算太全。
然后最新的一次是两三个礼拜前去过两次中山公园里面那个儿童游乐场。大概是这样五个。
然后我这边的话，我记得的大概三个吧，一个是小学的时候去了日本的迪士尼，然后小学的时候去的香港的海洋公园，以及初中的时候去的澳大利亚的那个环球影城。
我们的经历，请继续。
没啦，我就去过这三个。然后从此之后就退出了这个游乐园的这个活动吧。
看来下次要跟我去儿童乐园玩一天。
好，然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就是游乐园的游玩老手，经常去的
老炮。
先那个斑比鹿，你先说一下好了。
是我一共去过哪些地方吗？
你共去过几个？你先说说。
至少13个吧，就是锦江乐园、苏州乐园、人民公园、中山公园，然后英国的那个 Winter Wonderland， 还有海洋公园，然后巴黎的迪士尼，然后上海的迪士尼，然后东京的迪士尼富士吉，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那个游乐园，还有欢乐谷、常州恐龙园，然后英国伦敦附近的一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游乐园。哦，对，还有环球影城。
环球影城
大阪的环球影城，
也是大阪的。
好的
OK， 那我们桑普兔呢，看看能不能打破这个记录。
我刚在听那个斑比鹿说的，就是除了那些什么巴黎啊、什么瑞典啊这种，你懂吗？就这种地方，其他的好像就跟我差不多，就都跟我有点重合。就刚刚你们讲那些什么，因为上海的话，像什么锦江乐园、那个欢乐谷、迪士尼，就基本上都去过。那小时候春秋游都会去嘛。然后什么我不知道，公园原来也算啊，就我听你们讲中山公园、人民公园的时候，我是有一点吓到，
因为没
觉得被内涵。
因为我
听他们都说公园，然后我想说也算吧。
因为游乐园其实只要是有这种游乐设备的，其实都可以算吧，我觉得。
对啊，它就叫儿童乐园了。
对啊，
然后常州恐龙园也有去，然后大阪的那个环球影城，还有迪士尼的话，我是去了，就是除了上海之外，还有香港跟东京的，就其实跟那个斑比鹿差不多，就除了他那个什么伦敦、巴黎、瑞典，你懂啊，那偏欧洲那些地方我就没有体验过。OK。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对于游乐园的体验吧，就是你是属于哪一派，是喜欢不喜欢，还是很疯狂喜欢，或很疯狂的不喜欢？
那我们当然是从斑比鹿开始。
对。 我小时候去那种也都是什么春游秋游，然后那种大人带过去的嘛。现在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玩那种刺激的游乐设施，就比如说过山车啊，然后甚至是像蹦极啊这种，就是越刺激越好。
所以你去的游乐园是不是一般都是比较看说那个游乐园的设备就是要比较有刺激的设备你才会去？
对的。说那你玩过你觉得最刺激的过山车什么的在哪里啊？
嗯，我觉得是东京的那个富士急。
嗯，
富士急是一个专门玩那种惊险的项目。
小型的过山车啊或者海盗船这种它都没有。
哦，
那它有的是哪种呢？
就是它全是很大的过山车，它有四个破世界纪录的过山车。就是
哪种破世界纪录？
一个是它是翻转次数最多，
我靠！
然后还有一个是下落角度最大，然后还有一个是同类型里面的高度最高，然后还有一个是它出发的速度最快。
听着我已经
所以你这四个都有去挑战。
对，
你有觉得可怕吗？就是其中的某一个。
就那个下落角度大的那个我觉得有点可怕。
你是不是平时坐这些过山车你都不会觉得可怕？
就是上海那种锦江乐园都洒洒水那种
那种是不可怕
所以如果就是你到一个地方，就是如果这个地方有就是类似于像富士急这种有破世界纪录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疯狂的过山车的话，你就是一定会去打卡一下之类的。
对，
你追求的是什么？是那种在它在往下掉的时候肾上腺素迅速飙高的那种快感？
对，就是会有一瞬间心脏停拍的那种感觉。
wow.
然后觉得心里痒痒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很
爽啊，
很爽然后就是你可以把自己压抑在心里的那种，比如说有什么压力你就可以叫出来。
所以你在过山车上是会尖叫的？
我会叫，我会叫。
是那种一路尖叫还是会到爽的点再叫？
爽的点再叫。
我也记得我就是小时候就是过山车的阴影也是那个香港海洋公园的那个过山车，因为它就不是有一半是在海里的嘛，然后我就记得就是我全程都是在尖叫，然后我都是闭着眼睛，然后有一段就是我睁开眼睛发现就是在海上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怕，然后坐完那个过山车之后我就再也不敢坐过山车了，我就觉得很吓人。桑普说，那你看你也去了很多这个游乐园，你是很爱去游乐园的人吗？
我是蛮爱去游乐园的，但我跟那个就是班比都是完全两类的，就是他的那种心痒痒的感觉是我极力避免的。我完全不能理解就是过山车的快感到底在哪里。我真的不懂，因为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很难受，然后你并不能靠说我尖叫就能够舒缓这种内心的就是不适感，你知道吗？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他说就是坐过山车的时候不是可以释放压力吗？可是就我对他了解，他根本就是一个没什么压力的人。
对啊，你要舒缓快说说那个班比路你到底有什么压力需要通过过山车来舒缓？
没有，就日常生活总会有一些压力吧，就是工作有时候觉得很无聊，然后
工作很无聊这是压力吗？
就是要乍一听这种到处打卡惊险过山车来释放内心压力的人，应该是那种好像生活有各方面的压力，但是我不懂他的压力来源于何处。
就我那个
全身遭受攻击，
我不是特定的要释放压力，只是觉得叫出来就很爽。
就是你是追求在那个过山车上那种心痒痒的感觉是不是？我听说好像就是因为你的大脑那个多巴胺要比一般人多，就是你大脑的多巴胺越多就是你越是喜欢坐这种过山车，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要追求那个刺激和喜悦的感觉，但是一般人来说就是像我和桑普兔就没有办法，我就觉得很可怕，就是特别是那个心跳漏一拍，我觉得这个就是在飞机上的时候经常
感
受，
就是感觉
是
要死
了。对，就是说哦，这个东西可以感受到我快死了，所以我觉得很快乐，我就没有办法有这种感受。
班比如他们的阀值比较高，所以可能需要更加刺激的东西把它顶上去。
那个桑普兔你既然不喜欢这些东西，那你为什么 去游乐园，所以你追求的是啥？
就是我其实是觉得速度快对我来说 OK， 风乱吹然后你也可以乱叫，那个的快感我是能够感受到，但是我本人比较讨厌离心力这个东西，就是什么跳楼机、什么大摆锤这种从很高的地方一下子下来那一瞬间，那个感觉是我很就是很失控，我很不喜欢的。所以就是我对坐那种可能垂直角度很高的过山车就我不会去体验，它好像就很小吧，就春秋游的时候那个时候去什么锦江乐园欢乐谷就完全不会坐这种东西，我就绝对不会上去的。跳楼机我人生从来没有坐过这个东西。我去游乐场好像更多还是那种氛围吧，就会觉得你在那边做各种幼稚的事情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是被允许的，就不会觉得好像很小孩或者是觉得很不合时宜吧，就你在里面比较放松，而且游乐场也不是只有这种恐怖的项目 OK， 比如什么旋转木马啦，对不对？我相对来说就比较喜欢稍微 peace 一点的那种快乐的，就是儿童可以参与的一些游乐设施。
我本人那说到这个，就是蓝皮鼠可以讲讲你不是去了那个台北儿童乐园，
对，
台
北
市
立
儿童乐园。
我虽然只去过五个乐园，可是那是我体验最好的一次。
真的吗？
因为它本质上它的服务对象还是儿童，所以它每个游乐设施看着都非常的安全，它就不会有特别惊险的。然后每个都弄得很温馨，就像桑普兔说的，给你营造出一种好像当小孩子可以也无所谓自由自在的一个氛围在里面。然后每一个游乐设施也都很便宜嘛，它就给市民平常去玩的，就每个都可以尝试，然后每个都不会害怕，但是又让你稍微收获了一点点刺激感，都适可而止的感觉。那个程度我就完全可以接受。对，
排队吗？
排队不排队，不排队，因为它不是一个像那个主题乐园一样，就是说大家都要打卡一个项目，它就是在台北市里面，然后就是随时路过可以进去的一个市民的一个设施嘛。
我是觉得我完全不喜欢游乐园，就像我前面说的，初中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游乐园了。第一个就是刚说的，我不喜欢就是游乐园里面那些刺激的项目。但是你去游乐园的时候，你肯定不可能一个人去吧，一个人去听起来也太悲剧了。但你跟别人去的话，一般喜欢去游乐园的人，我觉得大多数都是还是像那个斑比路一样，还是想要玩一些刺激的项目。就算你到了那边你说你不玩，你最后就很讨厌那些人就会劝你说，对，怂恿你说一点都不可怕，来都来了。
这是我本人，
我觉得我对别人说过这个话。
我也是。我哦，这里我插播一个，我前两个礼拜带我朋友去中山过那个游乐园，那个海盗船看上去就很迷你，我就很不屑啊，这样子的海盗船有什么刺激？结果带他上去以后，他一路就在哭喊我的名字，他就一直在说你为什么要把我带上来，我这辈子都不要被你骗上来，然后所有的小孩看着他笑。
对啊，我就很讨厌，就是你去游乐园的时候，就是一定会有人怂恿你跟他们去做这些恐怖的项目。更傻的就是，如果就是大家都去玩，然后只有你不玩的话，就感觉你很傻，
不合群。
对，而且你就一直要坐在那边，就是等他们玩好，然后你坐的时候，你一个人尴尬等的时候也很尴尬，
好像你就是你没有融入到那个氛围里面去。
对，所以我每次去游乐园的时候，我就觉得压力很大，因为要极力的融入就是大家，然后去玩这些项目。
那你可以确保你们同行的人当中有一个跟你是一样不爱玩的，不就好了吗？
那不就没有那么多朋友吗？
那就不去不就好了，你们两个人单独约。
对呀、啊，就是啊，不就不用去就好啦。
那所以你对里面的氛围你也完全没有感觉。
对，我也不喜欢游乐园里面的氛围，因为我觉得那个快乐都是假的，都是因为有那些设施，特别是像迪士尼，它就是把那个房子都造出来，然后造成好像是一个很快乐的，然后你就进去假装快乐，万一你不快乐还要假装快乐去融入这个氛围，我就觉得很累。而且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可怕的点，就是在像迪士尼这种乐园，它不是都会 有一些就是人偶的表演，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很可怕，因为你想一下，就是很多恐怖片会把这个人偶都是作为要杀人啊要干嘛，而且那个人偶就是走近你的时候他的表情是不会变的，他都一直维持那个诡异的微笑，然后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重点是什么，就是你看电视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小小的很可爱，但他走近的时候一般都比你人还大，然后又那个微笑，接下来他就是要拿出刀，然后就 Do you want to play a game， 然后就类似于这种，我就觉得这游乐园这些都非常的 creepy， 我没有办法
接受，看太多 cult 片了，所以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
嗯，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对，我觉得迪士尼他们那种微笑服务我也不是很能 get 到，就是尤其是
很假，
他那个笑容一直挂在那边，我就会觉得不是很人性，就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工具性的东西。
嗯，诶，刚刚那个桑普兔不是说他还挺喜欢游乐场的氛围，那你对此有什么评论？
你跟那个斑比鹿就是两个极端，你是很不喜欢，然后他是很喜欢，但我是属于中间的那种。我不喜欢刺激项目，但是他那个氛围感我还是蛮喜欢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跟你完全反的，他是非常非常喜欢里面的各种人偶跟 IP 形象的，他甚至于他之前他是有买过，他是一直是迪士尼年卡忠实用户者，然后他有了年卡之后呢，他可能每周可能去一次迪士尼，他只是下午去，然后里面的游乐设备可能都玩完了嘛，他去干嘛呢，他就是认真的去排队跟那些人偶合照，然后他有一本专门的签名册，就是会收集那些人偶的签名，就是很像追星一样，
你知道吗？他就是那种其实精神有问题的连环杀人犯，但是会集这个东西，然后自己就接下来就要扮成这个，然后去杀人。
我说，但凡跟人偶挂钩的，你都感觉他下一秒就要掏出一把刀子，是吗？就在你的思维定式里，人偶就跟凶杀案有关系。
对，
不，我能理解，因为我以前就是再小一点的时候，我能理解你说的那种人偶很大这件事情，就是在路上发那种传单的人偶，其实我是很怕的，因为他如果突然冲上来给我递这种传单，我是会觉得啊，你不要，就是不想碰他这种感觉，因为我会觉得很害怕。但是我觉得在迪士尼不会，就是看花车巡演的时候，我本来以为我不是那种追星狂热者，就我不像我朋友一样那么的，就是会想说要跟他们合影啊，排半小时队去跟他们拍一张照片，然后互动，就我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我在看花车巡演的时候，就如果看到很可爱的人物，或者就是因为我之前看那个疯狂动物城，我就很喜欢里面的那个 Fox 那个都有、
啊、
就是他们俩的那个形象一出来的时候，我就是自己也会不由自主的就是开始跟他们打招呼，你知道吗？但这个事情可能从你的角度来看会是一件很白痴的事情，但你在那个氛围下你就很难控制自己，你知道吗？你就会认真跟他们打招呼，因为他有时候会看到你，他会跟你互动嘛，就可能就是也跟你招手，或者我有一次好像还被一个人偶就是会跑来跟你互动啊，跟你击掌什么的，我觉得哇好快乐，你知道吧，就有一种哇你看到我了那种感觉。
那你不会觉得就是这一切都是假的？
可是就是氛围这个东西不都是营造出来的吗？就我其实一直觉得你不在迪士尼的这种快乐氛围，你在哪里的快乐氛围其实都是营造出来的呀，都是人为营造的呀。
对，我之前也有问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去迪士尼的同事，我问他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喜欢去迪士尼，然后他有说那是因为他从小一直听跟迪士尼就这个 IP 相关的一些歌曲啊，然后可能看了很多影片，或者他电视里就一直放这些东西，所以他一进去那个场里面可能就会被很多跟童年连接起来的回忆所冲击到，然后就一下子可以进入那个氛围，好像回到童年，好像就不会有那种假的感觉了，因为他跟你脑内的很多回忆啊，很多一些东西是联系到一起了的。
嗯，诶，那我想问一下那个桑普兔，就是因为这个氛围不是营造的很快乐，但当你走出迪士尼乐园的时候，你会有那种非常失落的感觉吗？
我会吧，但这个就跟这可以讲吗？在游乐园的主题讲这种东西，就跟你喝酒喝完回到家，你也会有失落的感觉是一样的吧？就你从一个比较，对，就比较集也没有。就比较集体式快乐的那种氛围突然一下子抽离出来，就你一个人回去了之后都会有一点对比的那种小失落感吧。
但这个前提是 你在游乐园的时候是完全沉浸那个氛围享受，如果像你一样就觉得我靠
每个都很可怕我还不懂我出去的时候只有快
我就想说
普通人就想说终于从这个诡异的地方逃离了
他妈的终于要走了
对我真的每次去那个游乐园或者是主题乐园，因为不是像我说去那个迪士尼，我小学的时候去也是我爸妈以为我会很喜欢就硬安排了，就是说一定要去一下东京的迪士尼，就去的时候就是他们会说啊，玩一些就是过山车啊，或者是玩一些里面的项目，然后我都觉得说啊好多任务要完成，然后最后就是走的时候，因为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下大雪，就是没有花车巡游，也没有那个放烟花，然后我们就提前走了。然后我心里想说，啊，总算走了。
啊，你是小时候就会这样了吗？
对啊，我就没有很喜欢，我就觉得是在完成任务。
哎，你们会不会觉得跟去这种地方玩，跟谁去玩关系也很大？
对啊，刚刚不就说不能和班比路这种人去吗？
对啊，我也不想和你去啊。
哎，我想问你，如果就是你跟像我这样完全不喜欢去游乐场，就是玩这些设施的人去，你会就是比如说怂恿我玩吗？或者是你就是心里会觉得说，就是你的感想是什么？就是如果跟我。
我觉得我一开始可能会尝试怂恿你，因为我一个人上去玩也会觉得很无聊，但是等我发现就是因为你一个人排那个队啊，有些大的项目一般可能要排一两个小时，那你一个人排队的时候总会觉得很孤单很无聊吧。但是如果你实在不想上去，那我也没办法，然后下次就不会再跟你一起去游乐园。
对，就是友情的 end。
那个蓝皮鼠呢？
我觉得我肯定会知道这个人到底会不会跟我一起玩，就如果是你本来已经表现了那么厌恶的态度，根本不会叫你了，对不对？
嗯，
对。然后如果是那种有一种类型的朋友，他们是有点想尝试，但就缺别人怂恿一下。
对，就是桑普兔，他们会表现出来啊，会不会很害怕啊？好像有一点紧张，但实际上他把他带上去会很开心。
来，班比路一定
对啊，桑普兔就是这样。我们上次去迪士尼玩的时候，就里面有一个小矿车，他一开始不敢上去玩，
他是过山车嘛，是很可怕的还是？
没有，是蛮小的那种。
对于班比路来说，哪个都是没有一点
的。那个真的就还好，可以拿手机上去拍的那种嘛，不是会有翻车、
哦，不是那么刺激的那种。嗯。
然后你是怎么怂恿他的？
没有啊，就跟他说试一下嘛。
那桑普兔，
没有，因为那个东西本身我知道可应该还在我的一个 range 之内，你知道吗？就是他如果想要企图拉我上过山车，我是一定不会上的。小矮人矿车呢，我觉得反正玩过的人都知道。真的没有什么吓人的，我只是本身对于这种刺激性的项目就是下意识有一点排斥，但是呢不是不能做。然后他就跟我说要不要玩一下，但是我就那天莫名其妙的就被他带上了，之后呢我就自己主动又尝试着要去玩第二次，就那一次好像 get 到了这种刺激性，你知道吗？因为首先并没有很吓人，它主要是速度很快，就我之前也说我能接受速度快这件事情，然后你甚至是玩大概第二第三次的时候呢，我甚至敢拿出手机就录像或者拍照，你知道吗？就真的没有在害怕这件事情了。但这样不好啊，先说好。但是反正就是那一次被怂恿的感觉之后，我后来下来我也跟他感觉说，就跟他说我感觉还蛮好的，就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排斥任何所谓的这种刺激项目这样子。
那桑普兔，你是那种找像班比路这样可以怂恿你的人一起去游乐园，还是说你会寻找像我哎，不能像我这样就是寻找一些纯玩氛围的人？
如果上迪士尼，因为我跟蛮多不同朋友不同类型的朋友去迪士尼的嘛，就像班比路这种就是很爱玩刺激项目的也有，然后跟就像我朋友会去追星合影的也有，我本身没有觉得这两件事情都让我很不能接受。比较极端的快乐追求的人，如果我跟他们一起做一些不同的以前我不会做的这种体验的话，我自己也能从中 get 到一点乐趣，所以我不会很排斥。就是他比如说他如果就是要去合影，然后他又真的很快乐，我有时候会被他们这种快乐所感染到，就我会觉得就是陪你做这件事对我来说不是一件我要完成任务的事情，我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所以跟我出去玩就是很随意。
我觉得我这方面跟桑普兔还蛮像的，就是基本上跟别人出去玩的时候都会想要尽力去 get 到他想要 就是体验或者是传达的一些东西，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会发现哎，原来我也蛮喜欢这件事情的，只不过我之前一直没有尝试过。
那我是那种就是在那边等大家的时候，我就很想说哎，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我真的觉得格格不入。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跟我去过台北市儿童乐园，我觉得那个地方就非常适合我们。
然后就是我想了一下，另外一个我不喜欢游乐场的点，就是我觉得游乐场的东西性价比都太低了，就是门票也很贵，然后进去就是要排队，然后吃的东西选择也很少，吃的东西也都特别贵又不好吃，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里面花了很多钱获得的只有痛苦。
尤其是主题公园，其实因为普通的游乐园中山公园就很便宜，10块钱那就营销飞车20块，有没有这性价比特别的高。
对，但上去也就是获得痛苦啊。
然后但是如果是主题公园的话就真的都比较贵，而且你要花很多时间排队一个项目。哎，
说到这个就可以说就是有没有在主题公园或者是在游乐场就是踩过什么雷。
那我现在吐槽一个中山公园好了，我又要吐。
为什么这么喜欢，
为什么你总是中山公园？不是，但是就是我记忆最深刻，就最近去过的，其他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嗯，
就因为它的那个云霄飞车，它就非常的简陋，都是铁质的那个栏杆。然后我不知道它的设计是什么样，但是它有很多大的左拐，然后往下冲，在两个位置一排。然后如果你坐在左边那个位置，你会被右边的人无限的挤压。坐完一圈出来的时候，左手臂上一片淤青，就是因为右边的人。
啊，
他因为一些惯性或怎么样就会一直往你身上压。
这么夸张？
对，我就觉得很不合理。后来我想可能是因为他那个是儿童乐园，所以设计其实应该是大人坐左边小朋友坐右边，而不是两个成年人坐一排，是不是这样合理一点？因为这样右边的重量就不会太重，然后你就左边可以承受得住。
那其他人呢？前面那个桑普兔有说你不喜欢排队，
所以我喜欢环球影城大于迪士尼。因为环球影城至少给你提供了可以买那个直接在购票的时候就可以搭那个快速通行的票的吧，就它可以给你选择，就你可以几个项目就是免排或者怎么样，就我宁愿贵一点，但我不愿意在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去游乐园，就排队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你又热又晒，然后你在排队的时候其实你也觉得这个时间就浪费掉了嘛。所以我在环球影城的体验是大于迪士尼的，因为迪士尼现在虽然它也可以一直去就是它的那个 APP 上面抢一些那个快速通行，但我就觉得你很多时候还是要排队。
对，那个而且很难抢。
是的，就你要一直去关注。但环球影城是你直接就怎么说呢，你直接能用钱一次性解决的事情，就还挺方便的。
但确实就排队很花时间，就你本来你一天可以玩比如10个项目，你如果排队你可能玩5个或者6个，就感觉会减少。
嗯，
对，我之前去东京迪士尼也是被这坑了。我是冬天去的，其实3月份嘛，然后我去迪士尼 Sea， 是它虽然有一些免排队的那种，也不叫免排队，就是 Express 那种票，但是你要一大早去抢，就你可能也只能抢到一两个项目，因为它每个项目是在不同的地方售票的，所以大多数项目你还是要排队。然后我3月份去它迪士尼 Sea 是因为是在海边，然后还有海风，就超级冷，就我排队可能比如说一个项目要排1个半小时，然后前半个小时还能忍，后一个小时就是冷的要命，就我穿了羽绒服，但是还是超级冷。
就这样都没有打消你再去玩。天哪，我要是想我在大冬天冷风中排队1个半小时，我可能就辈子都不想再来迪士尼了。你排队的时候都干什么？排队玩手机啊。对，就真的不会消耗你的热情吗？而且上去那个项目其实10分钟20分钟内就结束了。
对，所以后来我就再也不去迪士尼的 C 这种地方啦。
Oh,
我就是、
okay.
对，我就去那种可能其实像我，因为我就是喜欢玩刺激的项目，所以我还是会尽量去一些刺激项目比较多的游乐园。然后就是那边也筛选掉一批只是喜欢氛围的人，然后人还会稍微少那么一点点。
嗯，哎，我想问一下，如果你去玩那种比如说像富士吉这种就是全部纯玩刺激类的，你不会觉得说万一你上去的时候不会想说哇，万一这个设备玩到一半就是脱轨了，然后比如说你不是也有新闻就是那个
停在半空中
你都不会
来了那种吗？
你都没有 这些就是心中的 concern 吗？去玩的时候，
但是从概率学上说，就是你去他路上遇到车祸的概率都比这个项目坏掉的概率要大呀。
我每次也是这样安慰自己，这东西真的玩的是心态。
除了刚刚说的排队之外，还有没有就是比较踩雷的？就比如说，我觉得游乐园或者是那种特别是主题乐园，就吃的
东西
很难吃，然后又巨贵。就是他会买，比如说爆米花，买什么，然后把它包装的好像很好，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不环保，
就是噱头大嘛。
那边就是看那个东西包装的可爱就买吧，也不会看好不好
吃。就同样的一碗米饭，弄成米老鼠的形状都可以卖个十倍的价钱，
已经白眼翻上天了。
我是不会被这种东西给蛊惑的。
哎呦，你不是去玩氛围的人吗？怎么又不会被蛊惑？你这个前后矛盾啊。
对，而且去迪士尼都不能带食物，对不对？
好像是不能吧。
但我在迪士尼里面吃饭就真的是为了活着，就并不是说体验美食。我还好，我不会买很多它周边的东西，我没有买特别多吧。就像跟我那个朋友比起来的话，因为他是会定期关注他们，比如说圣诞季、万圣季不是会出各种衣服的玩偶嘛，或者是那个限定的一些这种东西，他是会很爱关注这种然后收集，他们家大概有很多很多这种周边的东西。但我对这方面就还好，一是因为买太多也会被我妈骂，二是因为我就觉得这种有一点商业化吧，而且就是你把它包装成这种 IP， 然后你就加很多钱去卖，我个人觉得怎么说呢，你要有钱去买，我当然是不会觉得你什么脑子有大病什么这种，这个快乐对我来说有一点太过。
说完就是这些比较踩雷的，就是在游乐园有没有比较好的体验可以分享的？
我觉得大部分都蛮好的吧，就是我觉得游乐园就是累并快乐着，你很累，就是你玩一天就真的很累，也不说什么失不失落感了，你就生理方面都会感觉到了一个极限，你知道吗？即使像环球影城我并没有怎么排队，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去的，真的很热，你就在那边跑一天下来，你就觉得整个人很烦躁，生理上面感觉到了一个极限。但是你玩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它那个像环球影城这种主题公园嘛，你就真的进入到哈利波特那个场景的时候，那种感觉你是很难用怎么说言语来表达的，你就会觉得你好像真的到了他们那个地方。然后而且他们包括做了一些很 4D 沉浸的这种娱乐项目，你会就真的感觉你到电影里面去了，就这种快乐是会让你想要下次还要继续去的这种动力。还有就是我比较喜欢节日的时候去，特定时间点的时候去。就我有一年跨年是在迪士尼过的，跨年的那个烟花嘛，我们因为为了要抢一个好位置，大概提前了一两个小时就待在那个位置，然后你也没事做，你可能就修修图聊聊天，但又很冷你知道吗？就12月31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要来这边受这个苦。但是呢你跨年烟花那个一放，你又会觉得很开心，就看烟花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就虽然那个烟花其实你也看过很多次，但是你会觉得跨年烟花那个意义就不太一样。圣诞的时候去
有那个仪式感，
对对对，仪式感，因为我还蛮追求仪式感的。然后你圣诞或者万圣的时候去，里面布置啊氛围啊也会很有节日气息嘛，就我觉得这个感觉还蛮难以替代的吧。就即使你会觉得东西也很难吃，然后排队也很烦，但是那个感受还是蛮值得的。
那个斑比路呢，你觉得？
对我来说，我是觉得每个游乐园会有不一样的氛围吧，就你每次去不同的游乐园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是它会有一些不同的文化在里面。像我去瑞典那个游乐园，它特别好玩的一点是它认为白天是给小朋友玩的，然后晚上是给大人玩的。它因为可能它开门一直开到晚上12点七八点，他们开始天黑之后，它的游乐设施的就是它所有运转的速度会变快。就比如它那个过山车，就是本来就是一圈可能下来比如3分钟，然后他到晚上可能被圈下来就只有2分钟、
okay.
就是他会变得更刺激一点，然后就这种文化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会想到各种可能性，就还蛮有趣的。就还有像我前面说的富士吉那种，就是它有一些会那种过山车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做不到的嘛，就比如我说那个特别吓人的那个，就是下落角度很大那过山车，就是它是121度的下落角度，
然后
什么鬼？
对，就是对，它就是会有个绕回去的圈，然后它会在下落之前的一秒停住，然后就是让你俯瞰下面，然后这种体验我觉得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有的。而且它还有一点是它有一段就是完全漆黑的地方，它你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它车子突然掉下去，就是这种就是玩的就是心跳嘛，然后
逼，
就我觉得这种都是很独特的体验吧。就没有人接话了是吧？
沉默，
互相看了看，不知道要说什么。
这个很独特的体验，好像不需要得到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到了现场，我是会被你怂恿上去的人，
对啊、
就是一种性格。你肯定跟我说，哇，他多么刺激，多么好玩，完全不会出事。你要跟我体验，我就说不定就跟你上去，然后哭着下来。
不是哭着下来，是吐着下来。
话题终结，
烂屁书。
干嘛？
你有什么好的就是游乐园的体验？
他像香港迪士尼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小小世界嘛。然后它里面就是让你坐一条船一样，还是什么车一样，我已经忘记了。然后让你经历各个不同的区域，然后旁边会有很多不同的卡通人物，然后风什么隧道啊、雨林啊什么的，然后有一些 IP 站在这旁边跟你打招呼，然后全程一直放那首歌，挺好玩的。那是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那一次第一次，那是第一次去主题公园，还是留下了蛮好的印象，没有说像你一样觉得说哇，这件事这天今天终于结束了什么的，还是开启了后面可以继续玩主题公园这件事情。
哇，那我小时候去其实印象都不怎么好哎。
真的吗？
对啊，因为小时候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香港那边，就是好像去我也忘了是海洋公园还是迪士尼乐园，然后就是可能就三四岁嘛，然后我就睡着，然后我爸全程抱着我逛了一圈，然后就完全不记得我去过那个地方，就失去记忆。
我打断一下，那应该是你爸的体验不怎么好吧？
你说的对，
让我们连线一下班比路的爸爸。
对，我觉得我那个游乐园最好的体验就是离开的时候，终于走了，
一天终于结束。
我真的没有什么好的游乐园的体验，
任何项目都没有让你觉得快乐过，旋转木马这种，
我也觉得很可怕
啊。
因为你，我就要就是紧紧的抓着那个，就是他不是会动的那个柄吗？我就抓着那个人，就想说，救命！
完全不能放松。
就是你是这个阀值，你是最最低的一个，
就是连这个都感受不到快乐。
好的，
也是沉默，
两个极端，
就是人类的悲欢并不共通，
真的。
就是因为有就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体验，
对，所以才要来掰扯一下，就是说游乐园到底好不好玩，这个地方到底值不值得去。刚刚班比路不是说小时候和长大之后就去游乐园的体验很不一样吗？然后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现就是游乐园就是真的好玩？
可能是在我身高超过1.2米之后就可以做那些刺激的项目之后。
怎么又回到这个事情了？
对。
那桑普兔呢，你小时候去游乐园和长大之后有什么区别感觉？
我觉得我小时候对游乐园的印象就是春秋游印象会比较多吧，就是集体出行的感觉。我是一直对于这种离心力啊这种心痒痒的感觉不是很喜欢的嘛，但那个时候会觉得跟大家一起出去玩的那个记忆很快乐。因为我们有一次就春秋游的时候，大家几个女生关系很好，然后就一起坐那个海盗船，然后那个海盗船的那个幅度也不是特别大，就你是可以会觉得好玩的那种海盗船。然后我就记得我们坐了有大概6-7趟吧，然后还在那个船上放歌啊什么什么的，就这个记忆还蛮快乐的。但长大之后的快乐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种氛围感吧，就是会有一种你到那个环境下，你可以
回到小时候，
对，你可以不用想那么多，就是会，然后跟有时候你看朋友好像也很快乐，就会被感染到那个氛围。
那不能跟我去，因为感到的只有害怕
一般的痛苦。
结论就是不能跟你去游乐园。
就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有的时候玩一些项目的时候，其实像 巴比路说的一些肾上腺素的快感，我可能就真的也还好，但是我非常喜欢周围的人群跟我一起尖叫的那种氛围，
嗯，
就是虽然大家都是陌生人，
嗯，
对，
嗯，
但是大家在某一个点上突然达到了一个共识，然后一起尖叫一起笑，这点我觉得很开心。
嗯，
那最后大家可以讲讲有没有去过什么游乐园特别推荐，或者是自己未来想要去的游乐园，然后讲一下理由好了。
水上乐园算不算游乐园？
算啊，算啊，算啊。
哦，我不去，我不去水上乐园，
就觉得脏是吗？
嗯，就别人直接在里面尿之类的。
就是对，然后就大家都裸露着很多皮肤，然后就接触这个水，我的天哪！
但那不是跟游泳池差不多吗？
对，所以我一直不会游泳，就是因为让我去接受去公共游泳池游泳池游泳这件事情，让我对我来说很恐怖。对女生也不是很方便吧？就我觉得你跟一群陌生人，然后你要穿泳装，还要很自在的玩耍，对我来说不做不到。
然后你刚刚说你要推荐一些可怕的，说
我当然首推是我的复试集。
OK OK，
你知道他每次讲到复试集的时候，两眼都是认真在发光，你知道吗？
那你说说复试集一定要玩那某一个项目，
就那四大过山车啊，
我就知道。
他其实除了过山车也没什么别的
啊。OK， 他
就是过山车，他可以看到富士山，你们知道吗？就是你可以在过山车顶看到前面，就远远就看到很清晰的富士山，没有任何阻挡那种感觉，其实还挺不错的吧？又可以坐过山车，又可以看风景，
因为吓到已经不知道旁边有什么了。
对啊。OK， 那个蓝皮鼠呢？
推荐的游乐园啊，那我说一个我想去的。
啊，可以啊，
我还蛮想去他说的富士奇的。
怎么样？下次带你去，
成功被安利。
你说说被安利的点是什么？
就是他说的什么什么世界之最那四大，听上去好像有点意思啊。就是，而且旁边可以看到富士
被安利，对吧？不错的，我跟你说。
怎么回事？
鬼屋呢？
富士吉除了我刚刚说的过山车之外，它还有一个世界上最长最吓人的鬼屋。然后我记得之前韩国那个 Running Man 拍录的时候有去那边拍。
你有去玩吗？那个鬼屋？
对，我觉得就还好。
它是那个一个医院，对不对？废弃医院是那个吗？就是
要走很多路，就是挺大的嘛。但是我对鬼屋这种，我就是因为我知道它是假的，所以我就不会觉得特别害怕。
所以你完全不怕鬼屋这种环节的设置，从来没有过一个害怕的体验。
对，就偶尔可能会有被突如其来的东西吓到，但是他如果我是预先知道的，我就还好。
OK， 哇，更想去玩。
安利的成不成功？
成功，成功，成功。还有没有别的推荐的？
然后我想去奥兰多那个环球影城，因为我在美国的朋友说，他觉得，因为他好像是去过大概基本上所有环球影城吧，他觉得奥兰多那个是最好玩的，好像说很就是很大，然后而且也没什么人，他可能去的时候也是比较淡季的时候吧，就是可以自己玩个爽啊什么的。然后反正我觉得环球影城的氛围感比迪士尼来说的话更强一点，因为它里面主题乐园的话很多都是跟电影 IP 有关联的嘛，那你如果是这些电影的狂热粉丝的话，那你去到那边就真的会有一种非常沉浸感，就有一种大型密室的感觉，
真的走到电影里。
嗯，对，环球影城还是蛮好玩的，而且我觉得那可能对普通人来说更容易接受，就他就比如想尝试一点点刺激项目但又不敢特别刺激，或者想感受一点点氛围，就两方面都比较容易接受。
嗯，哎，北京不是马上就要开了吗？环球影城。
对，本来我们五月份看到有预售票什么的。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大家前往苹果播客 Spotify 小宇宙 APP 或者你正在使用的播客平台订阅我们。我们也开通了微信微博，欢迎搜索你觉得呢 What do you think 关注我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